好，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第六章，在圣经新约的225页。新约圣经的225页，最后一页，最后一卷书。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只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哈。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耶稣，孩子啊，把整个的教会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这个教会，保护你的教会，主啊，在这个教会里边，主啊，插上得胜的锦旗，主啊，让你的每一个儿女被建造起来，主啊，在新的一年里边，主啊，能够委身基督，委身教会，主啊，委身你的话语，也委身在小组里边，主啊，也委身在服事里边，主啊，愿你建造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认识你，真实的得着。主啊，孩子在你面前祷告，主啊，求你胜过仇敌，主啊，也让你的教会胜过仇敌，主啊，求你高牧孩子，今天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看来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出门了哈，旅游去了。我们今天讲这个敌基督的第二讲。那上一次我们讲到神让敌基督来掌权，在末后的七年里边他会掌权为的是要让整个人类来明白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要来讲敌基督的认识敌基督的第二讲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七印灾里边的，当我们打开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开始连续的第21个灾，有七印灾、七号灾和七晚灾。七印灾开始的第一灾，也就是恩典时代最后要结束之前的七年的末世的第一灾，七印灾的开始，末后最后七年的开始。这个开始并不是以全球性的饥荒，也不是以全球性的战争，也不是以全球性的死亡，也不是以全球性的核战争为开始，而是以一个骑着白马，手中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胜了又胜为开始的。因此这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带给我们神的儿女，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就是如果七印灾是以全球性的饥荒为开始的，或者七印灾是以全球性的战争为开始的，或者是以全球性的死亡为开始的，当这样的事情一开始，我们马上就能够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启示录中的七印灾开始了，但是七印灾的开始是以一个骑在白马上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为开始的。因此这个开始对全世界，对神的儿女都有极大的一个迷惑的作用。就像当年的希特勒一样，当他上台以后，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边，他在德国国内的经济成就、军事成就、国外的政治成就等等一系列的成功，到了1939年，不仅全德国的人民高呼希特勒万岁，德国的教会对希特勒也是无话可说，但是希特勒却把德国和整个西欧带向了无底的深渊。所以这个骑着白马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胜了又胜，这是七印灾的开始，对神的儿女，对整个世界是有极大的迷惑作用的。所以当我们开始学习认识敌基督的时候，因为七印灾的开始是一个骑着白马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为开始的，因此我们就非常的需要知道这个敌基督他到底是谁。如果我们清楚地明白了，当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知道人类历史的恩典时代的最后七年开始了，主再来之前的最后七年开始了。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知道这个敌基督是谁，好让我们可以认出他来。 所以正因为七印灾的第一灾是一个和平者的敌基督出现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因此他对全世界甚至对神的儿女都有极大的迷惑作用，也因为这个迷惑，所以敌基督可以顺利的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未来敌基督登上人类历史舞台之前整个世界会有什么情况，也就是说在他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之前，那个时候世界的情况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以至于这个敌基督可以顺利的，或者说整个历史的情况可以顺利的把敌基督送上人类历史的舞台。这一位骑着白马，手中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胜了又胜的敌基督是如何的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我估计哈，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情况。第一，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世界性的金融系统的极大的一个问题，通货膨胀可能非常的严重，许多的银行倒闭，金融系统几乎要崩溃，股票狂跌，许多国家的货币可能几乎成为废纸。这个是很有可能敌基督要登上人类历史舞台之前整个世界的金融情况。这个情况就像当年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的金融系统一样。有一篇文章这样说哈，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成为了战败国，凡尔赛合约给德国带来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马克贬值，法国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给德国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马克最后崩溃，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纸，工业巨头陆军人士从中反而得到了好处，大量的美国公司在德国做各种投机生意，当然这些投机公司主要是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控股，英法美诸国要求德国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但是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德国显然无法筹集这批款项，于是只好全力开动印钞机。就这样，历史上最疯狂的金融灾难在德国发生了，超级通货膨胀席卷整个国家，当在德国人被超级通货膨胀洗劫的一穷如洗时，华尔街和英国的金融家却在热火朝天地发着大财。如此可怕的通货膨胀犹如巨大的财富收割机，在德国货币剧烈的贬值过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与以往任何武力驱动的赤裸裸的掠夺相比，这种转移更文明也更残酷。任何一个人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镑的外国人，在德国都可以生活得像国王一样，几个美元可以使人过得如同百万富翁一样，外国人蜂拥而至，四处以最便宜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抢购德国人的家庭财富、不动产、珠宝和艺术品，巨大的社会财富遭到疯狂的无形洗劫，无数德国人倾家荡产，美元或英镑的购买力被无数倍的放大，巨大的财富在这美元、英镑与马克的狂跌和暴涨过程中悄然易手。有人洋洋得意地说道，用这种方法，也就是超级通货膨胀，可以任意地掠夺人民的财富。所以你当你看到这篇文章，你就知道当时希特勒上台之前整个德国的金融情况是什么样的。我相信在敌基督要走向人类历史的舞台之前，很可能同样的世界的金融系统，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世界金融系统。我估计的第二个情况可能是政治性的危机。当我们看今天的国际形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许多可能未来在末日的时候将要发生的极其严重的问题，今天这些问题都有了它的雏形，只等到这些问题长到一定的时候就会爆发出来。我们先来看中国哈，中国的一党专政的问题、台湾的问题、香港的问题、西藏的问题、新疆的问题、钓鱼岛的问题、中日的问题、中国和菲律宾的问题、 中国各权力派系之间的问题，中国和美国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将来都可能成为极严重的问题。如果看世界的问题的话，南韩和北韩的问题，俄国和乌克兰的问题，俄国和西欧的问题，美国和所有回教国家的问题，美国的白人和黑人的问题，美国的财政赤字的问题，美国和北韩的问题，美国和古巴的问题，美国和俄国的问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以色列和所有回教国家的问题，核武器的问题，南韩和北韩的问题，北韩的核武器的问题，国际性的恐怖组织的问题，南美洲的毒品犯罪集团的问题，墨西哥政府向墨西哥的毒品集团开战以来，墨西哥的毒品犯罪集团已经杀害了50,000左右的墨西哥平民和警察，非洲的饥荒或者各种致命性的病毒，所有的这些问题在敌基督上台之前可能会成为整个世界性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很可能是宗教性的冲突，再过500到100年，英国的回教移民和回教移民的后代会成为欧洲人口的50%以上。目前欧洲的各国至少在名义上仍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国家，到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会有大规模的宗教冲突。罗马梵蒂冈的门前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回教徒在那里示威。今天RSS 伊斯兰国已经在伊拉克屠杀了大量的平民，这是一个完全以宗教为背景的屠杀，在未来可能各宗教间开始严重的冲突，回教和犹太教，回教和天主教，回教和基督教，回教和佛教等等。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讲这个 RSS 就是伊斯兰国，他说他们将攻下整个欧洲，然后会展开最大规模的宗教洗劫。这个圣战者RSS 讲的，他说我们攻下欧洲只是时间的问题，将来我们屠杀1.5亿、2亿或者5亿，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将会把他们全部杀死。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世界性的金融崩溃，各国的政治的冲突，宗教的冲突，恐怖分子。第四个就是恐怖分子在敌基督快要上台之前，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回教世界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当你听到整个世界是这样混乱的时候，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普世性的人民、政府、各国的力量都无能为力来解决所有的这些严重的金融、经济、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的冲突的时候，全世界各国会一同的呼吁，有一位绝对英明、有大智慧、大能力、大魄力的人可以来解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一位全球性的领袖的需要和呼声就成为那个时候全球人民的一个普遍性的呼声。这时这位骑着白马，手中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胜了又胜的敌基督就会顺利的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可能末世的时代已经非常近了。中国不是一个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呢一直没有什么预言这一位敌基督出现的预言，但是欧洲、美国、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以基督教和天主教为背景的国家，因此在这些国家中，一直有一些圣经学者常常喜欢预言一些政治性的领袖，领导人就是这一位敌基督。改革家改教家马丁路德，在他改教的过程里边，他曾经说教皇就是敌基督。有现代的圣经学者说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就是敌基督，后来有人更正他说 其实不是他，是他的大儿子威廉王子才是敌基督。如果你去搜索一下哈，比较多的人说奥巴马总统才是这个敌基督，非常多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奥巴马本身是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可是他自己的皮肤又是一个黑人，他又是美国总统，他的父亲是回教徒，他又自己宣称是基督徒，所以他最有可能来解决种族间的冲突和宗教间的所有冲突。也有人预言联合国的秘书长将来敌基督一定是从那里出来的。这个人在各国的领袖都无力解决民族、政治、军事、宗教、经济、金融的问题的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把各国的领袖召集起来，最后得以解决所有的冲突与矛盾，联合国的秘书长就成为了世界性的领袖，各国的领袖、军队、政治、经济、金融都听他指挥。也有人说未来欧洲共同体的欧盟会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经济、军事、金融、政治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也可能把苏联纳入到这个欧盟的共同体里面。然而在这些国家的领袖中，然后在这些国家领袖中会出现一位极其强有力的领袖，他会成为整个欧盟共同体的领袖，这个领袖最后慢慢的成为全球性的领袖。也有人认为哈，这个敌基督本身他是犹太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回教徒，他精通十几种的语言，精力极其充沛，日理万机，他简直是一个天才。极其复杂的政治冲突在他的手中可以迎刃而解，极其严重的金融危机在他的政策下可以化解，极严重的失业问题、通货膨胀、民族冲突可以在他的统治下得以完全的解决。因为他本身有正统的犹太血统，因此与犹太人有很好的关系，同时他又是一名回教徒，因此与回教国家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因此在他的努力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多年的血腥冲突终于和解，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冲突、金融问题、经济问题、失业问题快速的得以解决，因此他胜了又胜，迅速的成为了全球的经济、金融、军事和政治的权力的中心。这个是整个教会历史里边所有人怎么样来预言这位敌基督。那么有许多的圣经学者以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为根据，讲到了这一位敌基督的出处。但以理书是在公元前的600年左右写的，距今已经有2600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一章圣经中对敌基督有非常详细的描写，特别是他的来源和他的出处。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如果你愿意翻的话，但以理书第七章，他说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诉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突起，风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起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 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裳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脐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是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边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我就靠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事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世名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意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前三兽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脚和那另长的一脚，在这脚前有三脚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上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这整个的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把敌基督的出处和他最后的结局讲得非常的清楚，在2600年之前就已经写好了预言。在这一段的圣经预言里边有两次的应验，圣经的学者称之为重叠性的预言，就是同样一个预言将在人类历史里边有两次性的应验。这一段的圣经里边，神让先知但以理看到从海中出来四个兽，一个兽是狮子，一个兽像熊，一个兽像豹，一个兽什么都不像，但它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兽，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这个预言与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有一样的地方，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讲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象。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那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分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匹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上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都交付你手， 是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必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必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天而来，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指给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所以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的梦与但以理书第七章有同样的事情，就是讲到了在但以理以后的600年里面，当时的世界会兴起四个帝国。但以理的时代兴起了巴比伦王国，就是金头，在巴比伦王国之后兴起了马代波斯帝国，也就是银的胸膛和膀臂。在马代波斯帝国之后就是第三国希腊王国，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一共率领50,000的希腊骑兵就横扫了欧亚非大陆，这个就是铜的杜甫和腰。第四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就是罗马帝国统治当时的欧洲与中东的世界。同样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同样的四个国家又出现了，只是用不同的形象出现。第一个巴比伦帝国用狮子来代表，狮子是王中之王。第二个帝国马代波斯用熊来代表。第三个希腊帝国用豹来代表。当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一共就率领了50,000的希腊骑兵，就横扫了欧亚非大陆，他的骑兵速度非常的快，非常的凶猛，就像豹一样。但是第四个兽是罗马帝国，就是有大力量的一个兽。不同的是，这第四个兽不仅代表了古时的罗马帝国，同时也预表了末后敌基督来到的时候他的国度。圣经的学者讲到了，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描述，看不出来这个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兽什么都不像，但它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并且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但以理说，我正观看了这些时候，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了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被它连根拔起来。所以根据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在2600年前先知但以理在神的启示里边讲到这个末后敌基督的国的时候，他讲了这个兽就是敌基督的国。所以根据这张圣经，一些圣经的学者根据这段圣经认为，末后的敌基督很有可能是从欧盟出来的。这个十角，这个兽有十角，这个十角代表了欧盟里边所有国家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巨大的联盟。目前欧盟至少有28个国家，目前欧盟是货币一体，正在准备建立统一的市场，正在建立政治的联盟，建立共同的农业政策等等。将来的欧盟要达到政治一体、军事一体、运输一体、外交一体、金融一体，这就为敌基督的末后的罗马帝国预备了道路，也为敌基督的出现预备了道路，也为敌基督最后成为世界的领袖铺平了道路。因此有相当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末后的敌基督很可能是从欧盟里边出来的，因为这个兽的十角代表了欧盟的所有国家，后来又有一个小角，就是后来又有一个国加入， 这个王废掉了欧盟中的三个王，自己成为了整个欧盟的领袖，进而成为了世界性的领袖，因为有冠冕赐给他，他胜了又胜。为什么说这最后的这个角或者最后的兽是敌基督呢？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如果你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他说这个角他必向至高者，也就是向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不仅如此，这个兽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不仅如此，第三个，他要改变节期和律法。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所说的那个后来长出来的小角，这个小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并且他与圣名征战，并且胜了所有的圣名。这个兽以后，主耶稣就要再一次的来到人间，建立神的国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九到第十四节哈。他说这个兽完了以后，但以理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裳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这里很重要，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我再为大家读一遍，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都，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弃，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但以理书七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七节。他说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脚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红，各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我们再来读一下，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兽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注意好，这两段的圣经讲到了这个敌基督会横行在全地上，他并且可以胜过神的儿女，但是这里也同样讲到，他说见那兽以小脚说夸大话的圣婴被杀，身体毁坏，扔在火中焚烧。然后接着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个像人子的，就是耶稣基督，他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在第二段也是讲到了这个最后一个兽，它有十角，最后那个角可以向上帝说夸大的话，形状强横，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他说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然后又讲到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敌基督会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他会在整个世界里边统治，他会带来极多的灾难，他会胜过神的子民，他可以向至高者来说夸大和亵渎的话。但是同样的，这两段经文都讲到了他的结局和神的得胜。所以弟兄姐妹，这两段经文非常重要。这两段的经文说明了什么？我要问大家，这两段经文说明了什么？当我们讲到认识敌基督的时候，整本的启示录说明了什么？弟兄姐妹，你觉得启示录说明了什么？这两段经文说明了什么？我自己认为哈，启示录确实很难讲，但是有一次听一个弟兄分享哈，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开启。有一次呢，我听到一个弟兄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呢，一些神学生牧师在一起哈讨论启示录，他们都觉得启示录实在非常难明白，很不容易读懂，也很不容易解释讲解。后来这一群人看到一个工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工人坐在那边正在读启示录，哎呀，这一群人非常的吃惊，而且这个人读得津津有味儿。这群人就走过去问那个工人，他说你在读启示录？这个工人说是的。然后呢，这群人圣经学者、神学生、牧师就问，你读得懂启示录吗？那个工人说当然读得懂。哇，这群人更加的奇怪了，这群人觉得非常奇怪，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如何能读懂启示录呢？我们这群牧师、神学生、圣经学者懂原文的人都读不懂启示录，他怎么能够读懂呢？然后这群人就问这个工人，那你给我们讲一讲启示录到底讲些什么呢？这个工人回答说，上帝最后赢了，基督最后赢了，他说魔鬼最后输了，魔鬼最后被扔进了硫磺火湖里。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虽然非常难，当你读但以理书第七章呢，你看到那么多的兽，那些事情好像很难懂，但是弟兄姐妹，魔鬼虽然疯狂，他好像在上帝的允许里面，他可以统治世界，他可以与圣民征战，他可以横行遍地，但是最后的结局，上帝最后赢了，基督最后赢了，同样的，基督徒最后也赢了，魔鬼最后输了，魔鬼最后被扔进了硫磺火湖里。这就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信息，也是启示录最重要的信息，也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最重要的信息。在前面都在讲这个敌基督如何的疯狂，但是他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是谁呢？就是你，就是我。上帝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在这里讲什么？他说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族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度必永不败坏。这里也说到，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弟兄姐妹，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启示录这两段的经文讲什么呢？启示录最后讲什么呢？就是神最后赢了，基督最后赢了，神的儿女最后赢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胜利是属于上帝的，胜利是属于羔羊的，圣民都赢了，魔鬼最后输了，他最后被扔进硫磺火湖里，所有跟随他的也都必定会输。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从启示录第六章开始，神要让魔鬼撒旦在这个世界中掌权，要让所有的人类明白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最终神要永远的除去一切的撒旦、邪灵、敌基督、假先知和一切的罪恶。上帝最后是得胜的，基督是得胜的，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得胜的。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带给我们什么意义呢？我再为大家读一下这段，这件事情对我们什么意义？虽然从启示录第六章开始，神要让魔鬼撒旦在这个世界中掌权，要让所有的人类明白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最终神要永远的除去一切撒旦、邪灵、敌基督、假先知和一切的罪恶。上帝最后是得胜的，基督是得胜的，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得胜的。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圣经学者叫 Chuck Smith， 我常常听他讲到。这个牧师有一次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他非常的喜欢看这个美式的橄榄球。他说有一次呢，这个 Super Bowl 的比赛决赛，但是呢他当时呢有服侍，他不能看，所以呢当他服侍完了以后呢，比赛也结束，所以他就知道了比赛的结果，他支持的他喜欢的那个球队赢得了比赛，得了冠军。第二天呢，电视台重播了这一场 Super Bowl 的比赛，他就打开电视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一场比赛是事先知道了比赛的结果而看比赛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过这样，事先知道结果又看比赛，有吗？很多人都不这样看因为觉得很无聊。但是他说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场比赛是我事先知道了结果而去看这场比赛的。他说呢，但是他说他看得非常的投入，他为每一个球员他那队的球员精彩的比赛而欢呼。但是他说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看到他所喜欢他所支持的球队暂时输的时候，被对方暂时领先，被对方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他虽然很投入，但是他一点都不着急，一点都不紧张，一点都不绝望。他说他反而满怀信心，充满盼望。他一边看着比赛，他一边指着对方的这个球队说看你们现在猖獗，你们灭亡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因为他知道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他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故事里边，这就是今天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应该有的生命、信心、盼望。虽然在启示录的所有的21个灾难里边，魔鬼一时会猖獗，但是最后上帝会赢得这场胜利，基督会赢得这场胜利，神的儿女会赢得这场胜利。弟兄姐妹，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而魔鬼撒旦会被扔进硫磺火湖里边，他最后会失败，一切的邪灵、邪恶、罪恶、魔鬼的使者都会被审判，被永远的定罪。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信心、盼望、喜乐和力量。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这两段的经文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意义的？也许你还没有信主，那么这两段经文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启示录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上帝最后赢了，基督最后赢了，神的儿女最后赢了，魔鬼永远的失败了，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讲投资的话，各位朋友，你明明的知道这个投资最后的结果，你投进去的钱会输得血本无归，你会不会投？而另一个投资你已经知道了，在很多很多年前，在2600年前，但以理书第7章已经说明了，在2000年前， 启示录已经说明了，另一个投资你已经知道了结果，你会百分之百的赢，而且你会千百倍的赚回来，你会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呢？如果你今天坐飞机，你明明的知道这架飞机飞上去以后它会坠毁，你会坐上去吗？而另一架飞机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你会选择哪一架飞机呢？如果你去找工作，一家公司你知道了结果，这家公司在两个月以后就会完全的倒闭，你会失去工作，而另一家公司你进去了以后，你会在那里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升迁的机会，你最后会选择哪一家公司呢？所以各位朋友，今天这段信息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选择。有一个牧师哈，他说在他信主以后，他曾经在主的面前做过一个祷告，他对主说，他说主啊，让我在一个赢的队伍里边，即使我做一个小兵我也愿意。他说不要让我在一个输的队伍里边，即使做一个大官我也不愿意，我愿意最后在一个最终不是血本无归的队伍里边，而是在一个最终完全胜利的队伍里边。亲爱的朋友，这个就是信心，当你相信神的话的时候，这件事情有一天它会成为事实的。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你会选择在赢的队伍里边，还是会选择一个永远失败、被咒诅、被审判、被永远的焚烧的队伍里面呢？好，我们一起。